第79集。1937年，卢沟桥事变爆发，北平陷落。有朋友暗示，他已经上了日军的黑名单。梁实秋写下遗嘱，逃离北平。他去了南京，这一去就是六年。在这六年里，他颠沛流离，贫困交加。寄书在家照顾老人和孩子。物资贫乏的时候，孩子们饿得直喊，寄书无以为应，只能肝肠寸断。战争快要结束了，寄书带着三个孩子，十一件行李，开始上路，去找梁实秋。在黄土飞扬的路上缓缓前行，终于他们全家在四川团圆了。抗战胜利以后，他们一家又从四川迁徙到了南京，然后又从南京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北平。回到家的时候，门前的野草都有一人高了。程继书带着孩子们拔草，整理庭院，家里又焕然一新。可是，稳定的日子还是没有过多久。1948年，北平城内再次炮声隆隆，他们一家人在逃难中四分五散，最终又在广州得以重逢。然后又辗转去了台湾。这时已经中年的他们又慢慢地在台湾置办出一个家。1963年12月18日，程继书正在厨房做午饭，突然听见客厅一阵骚乱。他冲进客厅，发现一个盗贼正拿着枪对着梁实秋。程继书非常冷静，问盗贼：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直说，我们都答应你。这时，门铃响了，盗贼一阵慌乱，举着枪大喊：你们要是敢乱动一下，就和你们同归于尽。程继书安抚他说：你们坐下来，我去应门。你放心，不管是谁，我都不会让他进来的。最后，盗贼卷走了家里所有的钱，还抢走了他们的手表和首饰。多亏程继书临危不乱，才使他幸免于难。后来，盗贼被抓到，并被判处极刑。善良的程继书前去为他说情，但是没有效果。盗贼被处决那天，他流下了眼泪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孩子们越来越大，梁实秋的发际线开始往后退，程继书也开始丰腴发胖。有一天他们去散步，邻居一个小女孩用小手指着程继书说：你老了，你的头发都白了。当时他们都笑童言无忌。但是回到家，程继书就对梁实秋说：我要去染头发了。但是梁实秋说：你不要去染，我爱你现在这个样子。头发白不白没有关系，我们老了。这个时候，他们的孩子大多数都已经去了美国定居。经过女儿的劝说，他们终于又一次卖掉台湾的房子，迁移到美国去。美国 并不是一个适于老年人居住的地方。一棵大树从土里挖出来，移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，都不容易活，何况人。岁月不饶人，他们已经是两个垂暮老人了。有时候，程继书会抚摸着他的头发说：“看你的头发已经变得又细又软了。还记得好多年前，我给你理发，你的头发又多又粗，硬得像是板刷。一剪子下去，头发茬儿蹦得到处都是。”梁实秋也笑他，说他的腿脚已经不灵便，要爬楼只能四肢着地爬上去。那时候的程继书经常穿一件毛茸茸的外套，所以在爬楼的时候，梁实秋对他轻喊：“黑熊，爬上去。”继书毫不介意，反倒掉转头对他吼一声，做出要咬他的样子。他们老了，对于死的话题，他们毫不忌讳。关于谁先死好，谁后死好，他们经常争论，都想死在后头，因为都想替对方来承担那份失去的痛苦。尽管经常谈论，但梁实秋认为离那样的日子一定还有些时间，所以他们还商量好了什么时候回中国看一看，然后再过两年就是结婚50周年了，到时候要好好庆祝一下。谁知道这两个期望都落了空。有一天，两个老人手拉手去超市买一些食物。超市门口的梯子突然倒下，砸中了程继书。在把继书送往手术室的路上，梁实秋一路小跑，老泪纵横。他伸出手给他，一再对他说：“你不要着急，你不要着急。”这是他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。他直到最后还是不放心我，他没有顾虑到他自己。在手术室门口，梁实秋让他不要紧张，最好笑一下。他真的笑了。他一生跟着他颠沛流离，含辛茹苦，在人生的最后时刻，在自己极为痛苦的时候，也不愿意让他难过，对他做出了最后一个微笑。程继书进了手术室以后，就再没能醒来。我说这是命运，因为我想不出别的任何理由可以解释。我问天，天不语。我像一棵树，突然一声霹雳，电火击毁了半劈的树干，还剩下半株，有枝有叶，还活着，但是生意尽矣。两个人手拉着手地走下山，一个突然倒下去，另一个只好踉踉跄跄地独自继续他的旅程。1987年11月3日，梁实秋病逝于台北。梁实秋生于1903年1月6日，卒于1987年11月3日。号君墨，原名 梁志华，梁秋实，字石秋，笔名子家、秋郎、程叔等，祖籍浙江，出生于北京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散文家、学者、文学批评家、翻译家，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，曾与鲁迅等左翼作家比战不断，一生给中国文坛留下了2000多万字的创作，其散文集创造了中国现代散文著作出版的最高纪录，代表作有《雅舍小品》《英国文学史》《莎士比亚全集》